AI 在教育和学习中的应用主要被分为三大类：面向教育机构、面向教育者、面向学习者。
AI 技术不仅仅是在学校帮助学生和老师，不仅仅是应用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当中。
欢迎大家收听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课代表今天又来了。
是的，大家好，欢迎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呢，我们两位课代表啊，就领着大家继续讨论AI 赋能教育和学习这个话题了。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现状。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赋能学习的话呢，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新兴的学科可以这么说吧。它名字呢，所谓的 AI in education，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应用与教育。那这个学科呢，和人工智能，然后学习科学和认知科学呢，是密切相关的。学者们呢，将这个学科称为认知技术和教育的纽带。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学科就是既包含了认知科学，又包含了技术和教育这两个学科的内容，实际上是三个学科融合，就是交叉的一个意思，对吧？
对，那AI 在教育和学习中的应用呢，主要被分为三大类。根据这个它的 audience，也就是受众的不同，那有三大类的受众。第一类呢是面向教育机构，第二类呢是面向教育者，那第三类的应用呢，主要是面向学习者。
你刚才提到的教育者和学习者，那我就想确认一下，就是说 AI 技术它不仅仅是在学校帮助学生和老师，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应用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当中，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包括我们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年龄比较大的人士都是可以被 AI 赋能教育的，是这个意思吧？
对呀，所以的话，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展开讲一下这个三个类别的应用，好不好？
好。
那第一个类别呢，人工智能赋能的，招生、监考，然后呢，比如说课程的规划安排，然后还有呢是，比如说是分配经济援助，那这里所指的就是说给学生分配经济援助。
听上去，你说，
哎，你说没事。
那听上去的话呢，这些工具主要还是用在行政功能。那我和商业功能比较的话，你那个招生就好像是，一些公司里面的 HR 就是那个叫啥，
人力资源吧，
人力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的应用，然后分配经济援助和识别有辍学风险和其他风险的学生，就好像金融系统里面的一些风险识别和信用考量的工具，对吧？
可以这么类比吧？那这一类的工具在，就说这类 AI 的工具在招生呢和招生和电子监考这些领域的应用是，其实是颇有争议的啦。那我们之前介绍过欧盟，那么这些应用其实都是被定义为高风险的使用案例。那因为这些工具的应用对教育，或者是说如何分配教育资源，它是有直接的影响的，也对这个学生他本身的，教育行为是有直接的深远的影响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讲一讲这个人工智能在招生中应用的实例呢？
可以。 有许多，我所了解的是，许多高等教育的机构，主要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机构，他们使用市面上的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招生软件来支持他们的招生流程，那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行为。他们这样做其实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是呢，从降低成本，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是希望，也就是说，学校它的有一个出发点是，非常好，它是希望这个招生系统啊，能够更加的公平。他们呢，相信技术能够帮助消除，一些人为的偏见，也就是说，做决策的人他们的人为的一些偏见。
你提到这个人为偏见，就让我想起，系统是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广泛使用过的，叫做，缩写是 COMPAS，就是 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s。这个 COMPAS 其实也挺有名的，因为在量刑和假释中。假释的这个决定中呢，是被广泛应用的，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很多关于算法偏见的讨论。
那其实也说，我们把它拉回来啊，其实就是说，美国的高校运用这个技术系决策，就是决策当中人为的一种 bias，一种偏见。那你刚才想到的这个，软件就是在司法系统当中被应用的这个技术，软件 Compass 呢，它的对它其实更是证明这个技术它本身。也是有偏见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很多非裔的美国人被错误的评估，为那个就是高风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
你的意思是有个研究，是一个叫 Proba，他说那个佛州，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有1万名的刑事被告的数据。他发现，就是说这个系统在预测的时候是存在着显著的偏差的，而不是说这个事实已经发生，只是说他们在查看这个系统的时候，发现它的预测是有偏差的。
而且你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的准确性就受到了，就很有问题了。
对呀，它这个准确性的话，也就是说，它系统本身其实违背了司法系统的初衷，它没有办法公正的做出评断，对吧？那如果我们把它拉回来，回到教育当中的话呢，我记着一个德州的一个奥斯汀分校，他们其实也有开发了一套，名为 Grade 的系统，他们是根据申请者的考试成绩、先前的学术背景，然后建议是否录取学生。那么他们声称呢是减少了10%，也就是所谓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了。然后使用了这个几年之后呢，这个系统被放弃了，因为啊，他这个系统正在悄无声息地复制了他想要解决的这个所谓的偏见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这个司法制度中使用的 Compass 系统也好，还是这个大学中使用这个 Grade 系统也好，它本身是为了解决这个系统的，就是人的
人的
偏
错
见、
误，
决策偏见或者是决策的错误，但是它的系统是完全公正的，完全没有 biased。
是，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确实是算法透明度的提高啊，是很有必要的。大家也其实公众不是很理解它这个算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也很难进行审查，那也就很难进行改正。所以呢，这个应该采取新的一些公平性的标准呢，来促进这个算法的公正性，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现在 AI 技术不管怎么说，虽然有很多的意义吧，但是在使用上，这个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对呀、啊，也就是说，在监管方，在就是 by design 就有这两种说法，就是说你其实，在系统 by design 意思就是你在设计系统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它的这些偏见呐、啊，它的透明性啊，可解释性，在系统被设计出来之后，你在测试它的时候再去规范它了啊。那我们呢，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还有一方面，还有一个部分应用到很多的是电子监考。
这个我很有兴趣的。
在那个 COVID 的流行的时候呢，很多的课程呢都转移到了网上，对吧？很多考试其实也一样，那很多的考试监控公司。比如说，也就是所谓的电子监考公司，他们的业务大幅的，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技术呢，主要是运用 AI 辅助摄像，甚至是在学生完成在线考试的时候，通过扫描他们的面部，跟踪他们鼠标移动或者是键盘的敲击，来确保不作弊。但是这些的工具的使用，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我可以理解这个巨大的争议，因为确实，很有可能很多人被认为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这个，首先这一点哈。
对，他们不仅是隐私 privacy 这个研究的话，能够证明学生，很多学生，因为学生的心理素质不同嘛。那么有这个电子眼在那里给你监控着的话，就是冰冷冷的一个电子眼监控着你的一举一动。有一些学甚至研究的话，表明这些方式都能够加剧学生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那这个技术的话，其实就是说，不是一个。
那这些 AI 觉得，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 AI 伦理的讨论感兴趣的话呢，请回头听一下我们第四集里面。
那这个的话，我们刚才讨论的呢，就是举了，AI 技术面向或者说赋能教育，刚才之前有提到，第二大类的受众呢，这个技术的受众呢是教育者。那所谓的教育者呢，刚才前面陈子也提到了，是说，是在不同的教育场景下面的教育者。那这个AI 教育者的支持或者是赋能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好几类。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先把使用到最多的一部分，就是使用最多的使用工具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其实主要是帮助或者说协助教育者来评分，也就是改考卷了啊。然后呢，是提供反馈，这个是目前被应用到最多，也研究的经费得到最多的，一部分的应用。
这个其实是挺广泛的，很多学校都在用自动评分系统给学生打分，给了，就省了老师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呢。
对呀，其实还是这个点，还是落在提高
效率，
效率，然后降低，所以这个最后归下来，这个点还是在这一点上哦。那么这个协助评估的工具呢，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很简单粗暴，学生作弊。那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市场上啊，就是最大的 player 的话是一个叫 Turn It In 的一个公司，那个这个是主要面向教育者的。你如果交了一个 essay 进去呢，他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先走一下，看看你这个学生到底他有没有作弊，有没有抄袭。用到的也有吧，我们顺便提一下，学生呢他也是为了怕自己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有意的去抄袭，他有的时候是为了反抄袭，或者是说他的 reference 做得不够
用
好，对，达不到那么 比如说你，在大学里面你交了一个 essay，那老师会说你如果是系统认定你超过，一定的一个 percentage 的话，你就是没有，它就是 plagiarism，也就是所谓的抄袭了啊。那学生就会，对，他就会在一个叫 Grammarly，现在市场上非常流行的 Grammarly 这个就是个网站，它，
那这个是不是和实用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很多学生呢，或者是研究者在写论文、写报告的时候，经常会用它来帮忙。但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们，这个 ChatGPT 或者是其他的 AI 系统给的资料当中有多少是就是别人的东西，或者说是或者说那个准确性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和这个 AI 系统被用的越来越多有关系？这个趋势。
我觉得之前已经有了这个 Turnitin 的话，它之前其实就是，即使是2022年之前，就是说，目前大火这个Generative AI 出现之前，它本身就是就是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嘛，所以其实就有，只是现在他们Turnitin 它也技术迭代，是说自己能够用 AI 测 AI，所以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到底技术被应用来测技术，这个有多少的意义，这个是做另外的讨论吧。我们现在说有这个工具，也只是说这个工具很流行啊。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评分，然后比如说，那先看看学生有没有抄袭作弊。那还有一部分很劳动密集的一项的任务呢，是要给学生做评估。比如说做 assessment，那你再把这个作业这个例子，或者说论文这个例子拿过来啊，一部分的话，老师要给你一个评估，说你这个东西做得怎么样，你的作业做得怎么，
给个反馈，
给你一个反馈，一个首先是 assess，然后再是 assessment，然后再是 feedback 嘛，这是非常教师工作的任务当中，我们所谓的 task 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系统的话，它现在可以帮助老师做一部分的评判，但是呢，现在看过来，它能够做的，它还是一些总结性的一些评估吧。比如说，它能看到这个 essay，它能够评估这个 essay 写的如何，根据它之前一些参数，它能够写一个比较 sensible 的一个评估，书面作业、书面任务的一些评估啊。但是，我们在教育当中，其实说你做这个总结性的评估，其实还是老师评估工作的，只是它当中的一个部分吧。
那还有什么其他？
关于教育学当中做所谓的评估的话，其实它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两大类，一个是 summative assessments。也就是所谓的刚才说的总结性的评估，还有一种叫 formative assessment，是形成性的评估，是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一个，就是说学习过程的一个评估。所以这样其实大家我觉得就比较intuitive，你就马上可以知道，你如果是最后一个结果的一个评断，的确，你如果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帮你做的，就是单单根据这个作业来做出一定的评断，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想更多的知道学生如何创造出这样一个成果，那么他在创造过程当中碰到的最大块，在教育的整个的，如果把教育作为整个一个工作来看的话呢，这四大块。所以，但是等一下，我们继续讲下来，讲到面对学生的时候，的确，这个个性化的教育，那么现在技术在上面的辅助，目前的辅助作用，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现
的。
在这个，我们接着讲这个评估啊，就是说对教育者他本身的这些繁重的工作任务，他能够有帮助的这些系统。除了评估之外呢，我们知道做老师的话，你要很多的时候你要准备备课，你要写教案。那现在目前的话也有 相当的一些上商业研究出来的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工具的话，帮助老师们做这种备课，然后备课当中，比如说所用到的一些资源呢，看看这些资源是不是适合自己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然后这些策划，放在我们的文本当中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文本里面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也不为这些工具打广告了，应该这么说吧。过去那可以去，看一下。如果甚至也是，
苹果，我插一句啊，
嗯，你
这个
说，
自动化别墅，
的确，它是肯定是。是因为本身用于 AI 技术，用于教育整个行业，教育这个领域的话，它就是被视作为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也就是说，技术在 AI 技术在应用到教育领域当中，无论是你在哪一个方面的应用，它
全
其实
部。
都是，因为它这 impact，它所能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也是高风险啊，就是说整个它，基本上涵盖它的所有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的。
对呀，对呀。那刚才讲到你说，高风险呢，还有一个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可以大家可以马上看到的，就是说有些目前有一些课堂的管理，甚至是课堂的监控，他们已经也有用 AI 的辅助技术。那像前面讲到的监考一样，这些 AI 的辅助的那个技术的话，它来监控学生的视线。位置，到底他的目光投在哪里？然后有没有就是从而推断他们是否专注于老师交给他们的任务，或者说目前他们应该老师吩咐他们做的事情。所以的话也有不同的技术。那么这个的话又会返回到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它就涉及到学生的一种对学生的一种监控嘛。那由此影响啊，或者说对学生行为的影响的话。其实就马上又跟伦理相关了。
哎，我可以理解。要是有人用个摄像头时时刻刻看着我，我也觉得很有压力的。
对对对，那还有面对教育者的话，现在目前发展的技术当中呢，因为教育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你本身自身专业的一种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被教育者，不应该单单说忽视吧，应该是说，愧于应付的一方面，因为你本身教育是一个非常 intensive，我们说是一个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工作，对吧？他平时该做的事情，应该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已经是太多了。但他自己呢，又必须在自己的专业、自己专业知识方面的发展呢，其实就是愧于应付了。那很多的有研究在表明呢，教师其实就是。教育者他在前3年他投入工作的时候，前面还有注重自己教育的专业化呢，这一方面自己投入的精力或者自己能够投入的精力跟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目前呢，也有一些 AI 帮助教育者自身的啊，来帮助教师来自我成长。
Google Class，我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软件了。那你的 AI 是如何来赋能教育者的？
嗯，好，我试一下。Google Classroom 呢，它在欧美应用到比较多。那就是说，对我们一部分的听众，或许他可能没有直面影响哦，或者说直面的一种认知，
非常确实。因为其实我如果我不用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嘛，具体是怎么，有些什么特点呐，什么优缺点。
话其实，它的设计的话非常的简洁，就说它为什么之所以，目前为止，他说到2024年的话，它相当于我记着有看过一个数据，它所全球已经有2.5亿，所以是
很
相当，
广泛了。
对，铺得非常广的。那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它与 Google 的应用，就是 Google 其他软件，比如说 Google Docs、Google Drive、Google Meet 的应用的。连接的，它方便教呢跟学生就共享跟管理他们的资料。 有一部分呢，也就是说，用他们的一个优于纸张的依赖，有助于环保。你很多的都是 digital 的，就是learning material，灵活性呢比较高，你不需要直接去，不需要实时去再找到老师，或者说老师不，教师跟老学生或者说学习课程的一些资料。支持呢这种远程的学习，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呢进行讨论跟互动，都是好的。
坏的还有哪些吗？肯定有一些问题的。
对，坏的或者是说我们就说一些不足之处吧，那样它的隐私问题，数据的搜集。它存在了，甚至 Google 也被告上法律，就是说他们如何。运用了就是 misuse，对了数据的滥用，他甚至也被告过。那地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地区的话，支持使用的，
对，还有一些，就不是说每一个人也都有这个经济能力去买一个，去连上互联网来使用这个 Google Classroom。
对这个经济或者说 economics 的考量的话，的确也是在这个上面。但是呢，Google Classroom 或有学者去研究这个，Google Classroom 在教育中的应用，他们甚至是提出了一个论点，他们觉得现在教师在谷歌化。
什么意思？
教师谷歌化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他们的技术引进到了教育生态系统里面，那你是非常依靠这个技术。那么，谷歌它本身是个商业的一个公司嘛，那这个商业巨头，所以呢，教师谷歌化呢，也就是可以延伸出去，就讲教育被商业化了。那谷歌它怎么做到有是？聪明的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谷歌会到那里，然后他们向他们显示或者展示这个技术的直观应用，然后呢就戳一个痛点，也就是说如何能够那操作，能够或者说使他们把他们的技术引用教室里面，大的一个卖点的话，他们还是卖他们的点，就是说。节省开支，然后高效率，再给你带来便利，以这个三个使这个谷歌教室现在这么说吧。所以这只是说谷歌教室化给教育者的赋能是目前的来
努
看，
力，
它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就
因
是有
为。
利也有弊的，
对，就像任何的事情都是双刃的剑呢、啊。那谷歌的技术给教育的系统，它就是它在教育生态系统里面的侵入吧，这么说吧，入侵侵入不好。它带后还有一些学者会，那些儿童们就是会迷上来讨论这个 AI 技术如何赋能学习者。等一下。
就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讨论 AI 赋能，学习者。
对，可能因为可能你前面这里要总结一句，就是说，那叶老师，我们今
你
天，
就说掉吧，你说掉。
在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今天讲到了 AI 技术面临，在讲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讲到 AI 技术赋能教育机构跟赋能教育者，那我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细细讲一下 AI 赋能学习者这个大话题。
最后和大家说两个比较震撼的新闻，一个是马斯克发布了他们公司最新的 AI 版本 Grok 3，这个号称由世界上最多的 GPU 训练出来的模型呢，不负众望，多个性能上都超过或者是媲美 Gemini、DeepSeek 和 GPT-4o 等对手。更加令人兴奋的呢，是马斯克在 X 上宣布了 Grok 3 将对所有人免费。现在呢，还不清楚这个免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啊，确实是非常让人期待。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机会难得。第二个新闻呢，是微软发布了首款量子芯片 Majorana， 这是个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实现了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跨越。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可以放在手掌中的芯片，却能够解决当今地球上所有计算机加起来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芯片所用的材料是他们的新发明，叫做拓扑导体。理论上呢，它可以把上百万个量子比特放在一个芯片里。其中有关的内容呢，我们消化一下，争取下一期节目呢和大家做个介绍。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for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